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欢迎做客亲情会客室。
大家好，我是小婉，我们又见面啦。
小婉姊妹好，谢谢你啊，因为上一次你聊了聊你这个毕业以后啊，89年的人生路，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波折，但仔细想来，真是完成了很多大事的那几年啊，婚姻大事，还有成为了妈妈。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觉得懵懵懂懂的，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也可以，或者我也应该。但其实现在回头看，在那几年，其实我完成了好多身份的转变。就一开始是转变，从一个学生转变成了一个职业的，就是上班族吧。然后接着在职业相对稳定了之后，我进入了婚姻。然后在婚姻当中没有多久，我其实就又变成了妈妈。现在想想，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会觉得哇，我有点替他捏一把汗，就是觉得这个转变有点大，自己就觉得哦，应该到了时间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最最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突然间被拣选，然后能够成为神的女儿，成为神家里的一个人，这个就是真正翻转我生命，或者说拆毁我生命，然后又重新建立的一个过程。到现在，到今天，到我现在说话的时候为止，神都一直在做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会一直做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我深深相信，咱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来重新塑造我们，方方面面的重新塑造。我相信属神的儿女都是必经之路，这就是天路历程嘛，而且是一级比一级高的，这是一条上行之路。也，我们也不是一直都上行，中间可能还会有下滑的时候。
对，
但总归啊，天父是用他的慈绳爱索，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里有长进啊。这是环境兴起来，定是为了我们生命的益处。上一次快结尾的时候，你聊过，因为生了第二个宝宝嘛。其实生完第二个宝宝以后，你的先生他其实是建议你要停下好的职业前景啊，做个全职母亲啊，安心可以照顾两个孩子。你真的就是听了先生的话，然后就当了全职妈妈。这个决定其实也是改变了你人生的轨迹了。
对，我发现信主了之后，我的人生就开始拐向了另外一个我自己没有想过的方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当时先生有这样的建议。另一方面，我的妈妈带不了了两个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当时，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当时对老大，就对我家大儿子，是有很大的一个亏欠在的。我会觉得他人生最重要的时间，我没有带好他。就是其实我离开他的时候，差不多是他8个月，然后我从成都回来的时候，他已经3岁了。就是所以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我妈妈有带他到成都跟我们住一段时间，然后又会走，但是我觉得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个阶段我不在心里面。其实后来怀了孕在家休产假那段时间，我开始有机会频繁的跟他相处，我会发现我不是跟他很亲的感觉。就他跟我的妈妈是非常的亲的，因为他从小就姥姥带他睡觉啊什么，他跟姥姥是很亲的，但是他跟我好像有点不亲。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其实有挺大的一个失落，又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教养他，因为我看到他生命当中有一些需要管教的问题，因为老人带的嘛。我知道我从小被我妈带的，我妈那种管教我的方式，打我呀，或者喊我呀，我其实是挺害怕的，心里面立志说我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妈妈，我要做一个比较温柔、比较讲道理的妈妈。但是我突然发现，啊，怎么我儿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模式跟我妈一模一样，就是也是喊，然后也是很大声，然后也是惩罚他，然后就把他关在一个卧室里，他就很害怕。我自己一边听他在里面撕心裂肺的喊，一边我自己里面就对我自己生出了无限的怀疑。我觉得这对吗？然后加上我自己 是做人力资源的，我就开始想，你像我们那种产线上面的，最后我是在物流中心工作嘛，就亚马逊的那个物流中心，他那些员工是只要做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就是收货和发货，订单来了，然后他扫一下订单的编码，扫码枪上会告诉他你在哪一个道的第几排第几个产品，然后他要拿着这个东西去扫那个道上的那个编码，然后再把这个东西放在框里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我们都是有一套标准的，就是你入职了之后我要告诉你怎么做的一个培训流程，而且要有一个礼拜有一个师傅带着你，一个礼拜之后你才能独自的操作。我想，作为父母这么复杂的一个工作，没有人教过我，我就觉得，啊，怎么没有一个岗前培训？我觉得这玩意儿才需要岗前培训。
确
所以当时
实，
我还跟我当时先生还讨论，我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才需要岗前培训。那个扫枪的，任何一个人拿着枪，你扫你就看明白了，还要讲一个礼拜，没有人教过我该怎么当一个妈妈。我只会像我妈那一套。我能够在月子中心被那个老师所吸引，其实也是因为他是讲亲子教育的。原来其实我在老大生命当中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错的。当时那个老师他讲那个课，从圣经里面提取的，就是要讲管教和爱要平衡。哦，原来应该这样，但是你就是知道嘛，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来。所以全职妈妈的这个决定，其实现在看来，除了周围人的建议啊、压力之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我自己里面，我觉得对孩子很亏欠。我就突然间觉得，如果我不能作为一个好妈妈，我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对我来讲，我好像有点承担不了。所以最后，在当时的先生的建议下，妈妈的建议下，我就辞职了。我就毅然决然地说，我没有办法了。我觉得也挺抱歉的。然后我就离开了当时的那份工作。但是当时我自己打的算盘是，等老二上幼儿园，我就要去工作的。而且老二上幼儿园，老大就上小学了，就接接送送的就好了，我就可以去工作了。然后就没想到，在这3年当中，是很大的改变了我，就没有再回到职场去做我人力资源的工作。
那这3年当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最大的改变是我自己，就是原来我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只要学一个方法、一个技巧，知道了我就会弄了，就我还想的比较简单，就像操作功，我操作好了我就会了。但是养孩子还真的不是这样，你会发现养孩子有非常多的不是那么标准化的流程，就是非常多个性化的流程。然后而这些个性化的流程，老师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但是在你做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哦，原来我的里面有这么多的情绪，没有这么多的恐惧、焦虑、担心。我可以，当然可以压着我自己的性子做一天。我也可以压着我性子做第二天，但第三天我又看到他这个毛病，我就觉得我已经做2天了，我要打了，就是第三天可能爆一个更大的，然后我就开始发现，我觉得真的是生了孩子之后，我才开始了解我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妈妈，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那时候我还在想，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妻子，因为原来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先生非常的亏欠我，不管是在情绪上还是什么上，但是他常常会讲，其实我对他也不好，我就觉得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非常好啊。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去上了一个情绪管理的课程，那个时候2014年的时候，然后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上完之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情绪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的情绪的表达有很大的问题，我不太会好好的表达情绪，要么就是闹，要么就是哭，要么就是，可能骂孩子、打孩子。我自己里面的这个，我的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可能是挺有攻击性的，但其实我的里面又是充满了委屈，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我不知道，害怕，我觉得是这些东西在我里面，所以那一刻，我突然间上完那个课，我突然就认了。我说，确实，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对我的那个时候的先生，我太不好了。我当时就给他发了一封很长的短信，因为他当时已经去，我忘了是去北京还是去哪儿工作了，就是他已经不在苏州，我就给他发了一长很长的短信，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对于我来说，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可能我在婚姻当中对他是有一些伤害的，在情绪上，因为他相对来讲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就是安全感比较强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会对他有很多的情绪上的需求吧。他会觉得我给他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跟他道歉了。当时我会好好的去面对管理我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他为我负责任的，因为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学着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当然可以跟对方沟通，可以讲你的需要，但是不应该发泄这些情绪。然后我觉得这个道歉是一个开始，开始慢慢的在这里转弯了。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有一天，应该是我跟另外一个和我性格完全相反的一个姑娘，我们面对到了同一件事情。我在职场上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嘛，当时我们俩就其实差不多负责同一件事情，就是帮当时的一个老师，他要做一些咨询的预约，其实也就是刚开始尝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就都在做这个预约的工作。然后那个姑娘就说：“这个人来晚了，他有道理啊，我们应该帮他再预约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已经明明知道了我们的地址，他不是第一次来，他就应该负他自己的责任啊。”然后当时那个姑娘就解释了很多，她觉得这个人来晚的原因，她觉得要给这个人网开一面的态度的理由。然后我。那一刻，我觉得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是在一个店里面吃饭，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怔住了，我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发现，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是我觉得对就是对的，不是我觉得错就是错的，原来我一直觉得我觉得对就是对，除非你来把我说服，否则我就是对的。那个时候就活得太锋利了，就是是一个太锋利的人，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对先生也好。有很多的锋利的伤害，就是我觉得你就是不对，我是可以跟你一直讨论到你觉得我对，你认同我对，这个事情算过去，否则我觉得那你就是有问题，你自己错了你还不承认，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是很锋利的一个状态。后来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活得这么锋利呢？不是我自己觉得对就是对的，我自己也是有可能错的，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站在一个3岁、4岁的小孩儿里面角度去看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做不到。那我一下，我觉得我整个人就软下来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我还记得当时我特别去开车到一个当时教我们情绪的这个老师家里面，我说我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我必须得跟你讨论一下。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就很鼓励我，他说：“你现在的这个发现，你再沉淀沉淀，过个几年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真的是这样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好像我自己不是那么的绝对，就开始允许一些更多的可能性，我就开始允许更多的别人和我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柔软了很多，就没有再那么锋利了。在那之前，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讲原则，但其实我是一个很锋利的人。
在你被圣灵来扭转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重新来认识自己的过程里面，一定发生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吧。
就是我自己其实内心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吧，关于个人的这个情绪的成长的这个部分。我自己的经历，可能我比别的人要勇敢。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的咨询师有让我写一个我自己的特点，然后我就问我的室友，然后我的室友就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当时我就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很大的肯定。确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要求，也不是一个说我就只有做到我这样才算好。我并不觉得没有这样子上下高低的比较。我觉得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放的。都是非常美好的一部分。那我想讲到的就是，其实我愿意去跟前夫承认这些问题。我觉得核心是在于，我觉得我自己里面的爱被爱够了，我才有能力去说出来这些话。我觉得我确实对他是有亏欠的，所以我后面我们做了很多年的所谓的家庭教育，我们就觉得说，确实应该让这些妈妈们知道。第一个，养育孩子不是他们的责任，就你怎么，我想怎么措辞这句话，就是养育孩子其实是一个家庭需要去负担的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的位置都应该去调整。但因为这个孩子跟妈妈的依恋，天生的依恋是比较强的，所以妈妈的自然会更多的在这个孩子的 养育啊、照顾啊，甚至情绪的安抚上负担的更多。但其实这个爸爸的角色更应该是对妈妈的一个遮盖，或者说是对妈妈情绪的一个排解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或者这才是一个彼此参与的一个育儿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理想的，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各种各样的原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首先应该把自己觉得对这个完美妈妈的形象，这个完美的要求，先问一问，然后再减掉一些自责吧。这些自责可能反而是阻碍我们做一个好妈妈的一个障碍。我自己当时看着我的孩子那样子，然后孩子很多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越是这样的怪罪自己，可能越很难用一个很健康、很有爱的眼光去看你自己的孩子。真的就是要跟自己有一个区分，所以我自己其实虽然说着很快，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情绪里面的这些成长、摸爬滚打，很多很多年，甚至我当时，我后来做了心理咨询师，学了心理咨询，然后我也在我的来访者身上学到了非常非常多。这不是一个我现在说一说这样子就一蹴而就的过程，也是有非常多的人陪着我，给我这样的气，给我这样的允许，给我这样的接纳，让我能够犯错，让我能做自己，让我能够真正的成长。只有我自己经历过了这些允许、这些接纳、这些犯错，才能把这个允许的接纳活出来，活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才能够真正允许我的孩子犯错。因为我自己里面知道，犯错的结果没那么恐惧。所以我才会允许我的孩子犯错。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如果我犯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惩罚在我头上，可能很难允许我的孩子犯错。所以我们的亲子教育做了很多年，然后我们还做了很多的妈妈回家的小组，就真的希望陪伴这些妈妈。很多人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就在一起，一直到我离开苏州，可能这些妈妈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大学的上大学，然后都离开家的离开家，都进入空巢的阶段，然后大家还是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就是生命彼此相交的一个过程。
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点，你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爱，上帝爱你，你因此接受了福音，又在神的家里蒙受了很多的爱，你的里面是满了，因此可以溢出来。就是在犯错的时候，你也知道，其实是可以勇敢的去承认它，然后改了就好，不会产生自责，慢慢慢慢。你的情绪也控制在一个非常友善的，你自己可以让他跟你的想法平行的，情绪不会跑到前面去了。你怎样想，你的情绪也会跟你的思想可以并行。这些你说你用了很久，其实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就一下子就变成这样了。我们聊到现在，你信主12年了啊，那你觉得这12年当中，在教会生活里面？有很多团契相交啊，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在服饰中都是鼓励了很多很多同龄人可以更合神心意的选择一条生活的路，因为对孩子的教养，确实神建立家庭是期待我们可以在家里好好的养育孩子的，而且神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寡母的，他其实是和我们同在的，也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路的。其实到最后，最后啊，我其实算是一个邀请吧。如果你有时间，我心里头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发现我周边有挺多单亲妈妈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愿意去陪伴他们的人。但是我觉得陪伴一个在痛苦中的人也是需要装备的，就好像你说这妈妈要学习哈。其实我觉得那个陪伴在痛苦当中的。陪伴一个正在离婚、在重建自己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姊妹过程中呢，我觉得陪伴者也是需要受装备，就是我们是可以一起学习的。我希望我跟着你可以了解了解你过往这些年在你的服饰里面所学到的知识也好，所见到的真实的案例也好，我渴望去学习，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去陪伴有需要的姊妹。那我也希望如果你能。 在节目中多跟我一些分享呢？或许听节目的姊妹，要么她是自己在婚姻里边正在痛苦，或者她可能像汪远一样，很渴望陪伴教会里的其他的姊妹。那我希望可以邀请你每周还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我现在想的这个专题就是如何陪伴单亲妈妈，我还没想好。也许我们私下可以聊一聊这个板块到底应该叫什么比较好哈。但我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过程中我们可能要一段路，就我们彼此陪伴走一长段路，然后这段路程当中，可能我会听你说一说你现在的苦恼。因为小孩子他们也是一天一个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你挑战很大的。然后我毕竟已经养过两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也大了，或许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有分享。我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让我学到一些可以更好的怎么样去爱在痛苦中的姊妹，也能给你一些真实的陪伴，这样我们大家长在一块儿了。
对，我也很需要，是的，
嗯，
很
然后。
需要。
咱们一边学着，一边分享着，一边成长着。我希望可以祝福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姊妹，愿圣灵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心愿吧。
神改变我的这么多年，后面的这些转变其实是挺痛苦的，就是一边得意识到说，其实很多的问题。是你自己需要改变的。心理咨询上有一句挺痛苦的话，他就是说，在这个关系当中，谁痛苦谁改变。觉得我每次跟我来访者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挺残忍的。但是这真的就是一个真相，因为你不改变，对方不会改变，因为他不痛苦啊，他是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只能这么说。那听上去这句话就非常的不公平啊，就是为什么他创造了这样一个烂摊子吧？然后我还要负责把这个烂摊子修好，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末世里面，公平可能确实是一个稀缺的词。就我觉得我能做的，我可能没有办法为这个世界去怎么说，争取公平。我觉得这个神也没有把这个托付给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能做的就是真的有很多被。压伤的，被这些不公平的状况伤害的姐妹们，在婚姻当中各种各样受伤的姐妹们，其实我们可以大家聚在一起，相当于是大家都走过这样一段路。然后，也许我走的多了2步，也许梦圆姐走的比我更前，也许还有比我们走在更前面的姐妹，就是大家可以彼此的搀拉，彼此的看见，其实是有盼望的。不管你现在经历的这个环境是让你多么的绝望。但是我们是有一位神的，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过程。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当我自己开始意识到，我不再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他怎么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要怎么样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当我开始自己生命成长的时候，就是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可能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活出神的真理，他甚至活在一个非常让你觉得很奇怪的地方。但是当神的真理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慢慢的就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但是能够给大家一个盼望的就是，关系一定是两个人互相的。当你改变的时候，对方不得已，他也得改变，因为原来大家有一个模式配合起来了，就像乒乓球，我打过去这样，你打过来这样。我们就一直在这样打，但是我很痛苦，对方很爽，是个既得利益者。但是当我开始改变我发球的姿势的时候，他不得不换一个方式来应对，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事情。
是，而且确实，你的一切生命的改变、转折，都发生在你有了神的家这样的一个，可以有爱环绕你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环境。虽然是痛苦，但是我们有一个能力拖着我们，这是神是全知全能的嘛，他认识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苦。也谢谢你愿意。分享更多哈，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可能我们就要对小婉姊妹这个采访告一段落了哈，暂时要画个句号了。但是我期待着下一次我们可以以一个 聊天的方式啊，可以学到更多如何关怀我教会里的姊妹们啊。急迫可能是很痛苦，我知道是艰难的，特别是如果是作为单亲妈妈，是艰难的，是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痛。那我希望我们在未来可以聊一聊，可以帮助到更多更多有需要的家庭。
我也很愿意，其实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很期待大家能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感兴趣，也可以跟我告诉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聊的。
期待我们下一次好好的在一个新的板块里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点点滴滴，其实就是来品尝神的爱。
是的，真的非常感谢孟远杰，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谢谢小婉。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暂时真的要停在这里了，然后期待下一次再跟小婉来聊天。
拜拜。
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